刘向边定，刘向边定。张仪为秦国推行连横策略，去游说韩王说，韩国地势险恶，百姓多住在山区，所出产的五谷不是麦子就是豆子，百姓吃的大抵是豆饭和豆叶汤，如果一年没有收成，百姓连糟糠都吃不饱。韩国土地纵横不到900里，没有两年的存粮，估计大王的兵力全部加起来不超过30万，其中还包括杂役和后勤人员在内，除去守卫边境哨所和关塞的，现有的士兵不过20万罢了。秦国有披甲战士100多万，战车千辆，战马万匹，像猛虎一样勇猛的士兵，赤脚露头，怒目持戟冲锋陷阵的多到数也数不清。秦国的战马优良，骑兵众多，那些马前蹄扬起，后蹄踢踏，一跃之间能跨过3旬远的数也数不完。崤山以东各国的军队披甲带盔来会战，秦军却扔掉甲胄，赤身露体冲上去迎敌，左手提着人头，右臂携着俘虏。秦兵和山东各国的兵相比，就像勇士孟奔和胆小鬼相比一样，用巨大的力量压过去，就像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样。用孟奔、乌霍这样的勇士去攻打不肯服从的弱国，跟把千钧重的东西压在鸟蛋上没什么区别，一定没有幸存的可能了。各国诸侯不估量自己兵力的弱小、粮食的匮乏，却听信纵横家们的花言巧语，他们互相勾结掩饰，都说听从我的计谋就可以称霸天下，不顾国家的长远利益，而听信一时的空话，贻误君主的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如果大王不侍奉秦国，秦国出兵占据宜阳，截断韩国上党的交通，向东攻取成皋、宜阳，那么鸿台宫、桑林院就不再是大王的了。一旦阻塞成皋、截断上党，那么大王的国土就被分割了。先侍奉秦国就安全，不侍奉秦国就危险。制造灾祸却想求得福运，计谋浅薄却结下深仇，违背秦国而顺从楚国，即使想不灭亡也是办不到的。所以替大王考虑，不如侍奉秦国。秦国想要做的没有比削弱楚国更迫切的，而能削弱楚国的没有谁比得上韩国。这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，而是因为地理形势如此。现在大王向西侍奉秦国来进攻楚国，作为秦国的屏障，秦王一定高兴。进攻楚国而占有他的土地，转嫁祸患而取悦秦国，没有比这更有利的计算了。因此秦王派使臣向大王的御史献上书信，等待大王决断。韩王说，承蒙先生指教，请允许韩国像秦国的一个郡县一样，为秦王修建行宫，春秋按时祭祀，做东方的蜀国，献上宜阳。